各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那么这次我们选择《地藏菩萨本愿经》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这个缘起呢，也是由于去年我们东林寺这个举办夏令营，正好主题就是谈孝道问题。东林莲社就安排我讲一下《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经典呢，本人也没有讲过，平时也注重的不是太多，主要是在净土经论当中比较注意，所以有这个因缘，我就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做了一些读诵了解，深知这部经典还是非常圣妙的一部经典，所以这次来参加这个法会，就把这个本愿经的大意以及给我们的启示，本人的一些浅显的体会，来跟大家做一个共享。无论世间和出世间的善法里面，都非常注重孝这个字。尤其我们中国文化，百行孝为先呢，专门有部孝经来诠释孝的那种天经地义呀，动天地惊鬼神的圣妙的利益。那佛教传到我们中国，能够生根开花，跟本土的儒家和道家能够融合，形成儒道十三家的文化格局，这与佛教也重视孝道密切相关。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一部佛门的孝经，它所展开的孝的义理和境界，又比儒家的孝的内涵要深广得多。可以说，这是一部出世间的孝经。这部经的缘起，也是佛在临涅槃时候，为报答母亲的生养之恩呢，就升到刀立天为摩耶夫人谈经。那由于释迦牟尼佛是以孝心升刀立天为母说法，所以这个孝的这种性德，自然就感得地藏菩萨来刀立天宫，而且是无量分身的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是佛门的孝的楷模，地藏菩萨的大愿就是由于他在因地当中做孝女所发的大愿，所以地藏菩萨的孝与释迦牟尼佛升天为母说法的孝这叫同声合响同类相感，所以缘起了这部圣妙的大乘的经典。那在刀立会上的这个经典当中，佛真正的是体现了深切的慈悲，这个慈悲乃是佛临涅槃已度的众生已经度脱，未度的众生已经种下得度的因缘，但还剩下了很多的众生未能得度，所以这样佛就对灭度之后弥勒佛出心的这个中间这段时间的众生就非常的悲悯复念， 就把这个阶段的众生殷勤嘱托给地藏菩萨，要让地藏菩萨对这个阶段的众生，哪怕有一丝一毫一提的善行，都不要让他下三恶道，都要让他得到人天的乐果乃至涅槃的大利。这就类似于一个皇帝临终的顾命呢，啊，这样的一种慈悲的嘱托。那这个阶段的众生，也就是我等众生在内的众生，所以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时期的众生最有因缘。所以这部经典不断地说地藏菩萨与持陀众生有大因缘，乃至于大乘的几个主要的大菩萨都在地藏经里面啊相赞地藏菩萨，比如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以及十方无量诸佛的殷勤赞叹。那释迦牟尼佛的殷勤赞叹，那就更是随处可见了。可见地藏菩萨他的那种深广的大愿，那种彻入心水的对苦难众生的那种悲心，真是把十方诸佛的那种大悲心淋漓尽致的彰显出来。那么这部经我们通篇看过去，好像并没有讲多少玄妙的道理，大部分都是谈事项，但恰好这部经包含的义理却是非常深邃的。他这些事项上的表达都体现了一个主线，就是感应的道理。这种感应道交啊，是大乘圆顿佛讲佛法的这种特质啊，讲净土法门也包含着这个感应道交的道理。只要我们去相信地藏菩萨，照地藏菩萨的相，称念地藏菩萨的名，为地藏菩萨做供养啊，这些似乎是微小的善行，都能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那通篇俗谈的不是说我们靠自己修行得什么利益，乃是借助着对地藏菩萨的信仰、照相、赞叹、供养，就能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这就是体现了他力的圣妙。这个他力就是地藏菩萨成典劫又成典劫以来发的深广的大愿所成就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存在，只要我们有信心殷勤去感，马上这个感应的力量就会体现出来，就能得到圣妙的利益。所以由这个种种事项来推究它的理呀，却是具有到大乘圆教甚深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古人曾经把这部经称为是密宗的一部经典， 密宗主要是更多的谈事相，但事相里面包含着奇妙的道理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哎，地藏菩萨本愿经有点这个特点。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部经的这个结构，一部经一般都要谈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在这个啊，一共有13卷里面，序分就是第一品，道地天宫神通品。这一品呢，是佛在道地天为摩耶夫人说法，十方诸佛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含笑放出种种光明云，光明当中有种种微妙的音声，这些光音就召集他方无量世界的天龙鬼神都集会。那么地藏菩萨也过来了，佛在这一品就为文殊菩萨宣说地藏菩萨往昔的发愿的因行。发愿是谈了四处的因行，在第一品就谈了两种。正中分里面是这个经典的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在这个正中分里面分为四大部分来展开。第一就是能教化之主，这就是第二品分身集会品。能教化的主就是指地藏菩萨。这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就有无量无边的地狱，每一个地狱都有分身的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与他受教化的众生都来到道地天宫来觐见释迦牟尼佛，释迦佛为地藏菩萨摩顶抚足，就在这边开始对佛灭度之后阿逸多菩萨成佛以前这段时间的众生摩顶抚足给地藏菩萨。这是指能化之主。第二结构大传是包含着三品，观众生业缘品、阎佛众生业感品、地狱名号品。这三品表明是地藏菩萨所教化的基根基。这个根基呢，就是谈罪恶生死凡夫了。观众生业缘品是摩耶夫人问南阎佛的众生业报所感的恶趣，地藏菩萨概略的回答地狱的情形，尤其是五无间地狱的事情。阎佛众生业感品，那定制在王菩萨更问地藏菩萨往昔之因，佛又在这一品略说地藏菩萨两次发愿的因缘。四天王又请问地藏菩萨大愿方便，佛叙说恭敬礼拜地藏菩萨的报应之法。那第五品地狱名号品是普贤菩萨来问的，地藏菩萨来回答的，就说出了地狱的种种名号、种种刑法，以及相应的众生造什么恶业就到什么地狱受报的情形。 啊，所以这个三品就囊括着这些造地狱孽的众生，恰恰就是地藏菩萨要救度的对象。那么第三结构段就是谈度脱之缘。度脱之缘呢有三品，如来赞叹品、利益成王品、阎佛王众赞叹品。为什么是缘呢？就是要让众生认知地藏菩萨，信仰地藏菩萨，归命地藏菩萨，那就得佛要殷勤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要宣誓供养赞叹地藏菩萨的利益。利益成王品是地藏菩萨禀拜佛，就是阎佛提众生刚强难化呀，刚从地狱出来转眼又进去了，所以普劝观察众生一定要断恶修善呐。啊，大辩长者请问见王利益，就是你家亲眷属去世之后你怎么去超度，超度的利益啊，亡者得七分之一，生者获七分之六。进一步还有余慧的鬼王和阎罗天子，也是养成佛菩萨的威神力量，也都到了刀地天来。请问阎佛的众生为什么让地藏菩萨这么殷勤勤劳地去度脱，为什么度脱之后还不依止善道的原因？那这三品对于我等众生认知我们的烦恼习气作为一面镜子啊，很有启发的意义。这是度脱之缘。第四个结构面有两品，称佛名号品、较量布施功德品，这是表达成佛之正因。称佛名号品这是第九品，是地藏菩萨为了利益众生，自己无问演说一个临终人称念佛的名号的功德利益，以及用他的宿命通演示过去诸佛名号。同时地藏菩萨为了利益我等众生，请问布施的功德，释迦牟尼佛来回答，以布施含摄菩萨的六度，这是作为成就佛果的正因。那正中分之后就是流通分了。流通分有三品，地神护法品是监牢地神，就是我们这个南阎佛提有一位地神啊，叫监牢，他来宣说供养地藏菩萨像的十种利益。见闻利益品是释迦牟尼佛从顶部又放光啊，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在这一品里是观世音菩萨来请问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利益众生的事情，佛来分别加以回答。最后一品是主内 人天品，在最后经典的末尾，释迦牟尼佛又用金色的手来磨地藏菩萨的头顶，又一次的把南阎浮提众生在佛灭度之后阿逸多菩萨成佛之前的众生，又一次的辅助给地藏菩萨，要令他度脱。那么虚空藏菩萨来演说这个见地藏菩萨的相，闻地藏本愿经，就能得到28种利益这样就构成了这部经的总体的架构和基本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正文了。正文我们先看这个经题，一般讲经呢，讲这个经题呀，是提纲挈领具有一种总持的妙用。闻经题之名呢，就能了解经典之意。首先从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来看，它都有深意地就是大地的意思。在我们中国的周易里面，地它的意象是用坤来表达，坤为地，乾为天，那这个地就代表母亲呢，坤卦讲厚德载物啊，所以这个大地就有住持一切法的意思，有生长一切法的意思，叫大地一切树木花卉都依大地来生长，大地可以呵护一切，忍辱负重，所以这个地藏菩萨以他大地般的宽厚来包容护念一切众生。这个藏就有含奢的意思，就像大地藏着一切金银七宝一样，那菩萨的心地也含奢着世间和处世间的一切善法，含奢着涅槃的三德，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叫三德密藏。那地藏菩萨是用他发愿修行所展示的果地上的这种性德，来引发一切被教化的众生心地当中所含藏的种种功德。那这个菩萨就是觉有情了，地藏就是一个觉者，以他的大愿来觉悟一切有情，度化一切有情，尤其是对于罪苦众生的悲心的这种救度，悲心彻落骨髓，地狱众生是最苦的，所以地藏菩萨就到地狱里面去，只要有地狱的地方就有地藏菩萨。那这个本愿本就是他的本习，就因地当中的发的愿，在这部经典当中是谈到地藏菩萨因地当中发的这个大愿，像恒河沙那么多的数量，但在这部经里面是展开了他有四次的发愿的因缘，这就本愿的意思。这个本愿还有根本之愿的意思，他的愿是从什么地方发起来的呢？ 是从他的菩提心里面发起来的，是从他的慈悲心里面发起来的，是从他的大孝心里面发出来的。而这样的愿的源头是修行佛道的根本，也可以称为本愿。那这个金就修多罗的意思啊，具有着观色常法四义。观就是透过经典的文句能够贯穿所说的教理，就好像一根线，修多罗有时翻译成线，把花能穿成一个花蔓，不至于散失，这是贯的意思。那是透过这些文字语言句子所全息的这个教理，能够摄持属化的众生。这些经文就是要为众生来说法的，要让他产生信心和修行的。第三个字是常，经典当中佛所说的法具有常义，常就是永恒的意思，根古根今的意思。佛三千年在道地天宫说的法是真理，过去未来这个经的真理永远不会变，叫古今不变异，放之法界而皆准。所以展开的地藏菩萨的本愿之力、威神之力，它是整个法界的真理。这是常的意思。法是规则的意思，标准的意思啊。那这个地藏本愿经所展开的这个法义，是无论是远的刹土、近的刹土，无论是求哪个法界的众生，都可以共同来遵循的，共同来修持的，都能得到甚妙利益的，这是法。所以这个经典就是欲令众生离开三恶道，离开地狱之苦，得人天之乐，尤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涅槃菩提的之乐。再看这部经典的翻译者是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斯刹南陀译。这部经有两次翻译，晋朝翻译过一次，唐朝翻译过一次。在这两次的译本当中，莲池大师给我们抉择以唐译为准啊。于田国属于新疆啊那一带，三藏沙门，三藏就是精通经律论的法师啊，沙门就是啊勤修戒定慧养，悉心达本，号曰沙门。好，大家注意斯刹南陀这个翻译师我们就很熟悉了，他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的华严是斯刹南陀翻译的。好，这样就让我们有一个启示，这位三藏沙门呢、啊，还真是不一般的人物了。华严经展开的是佛的境界，是阐明自心本具的净土。华藏世界海是毗卢遮那无量劫又无量劫无量的愿行 属庄严的净土，所以展开华严的境界，让人对佛的功德、净土的功德产生一往情深的仰慕回归。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却是谈到另外一个极端，展开的是一个业力众生，他造种种恶业所遭受的最苦的刑罚。那地藏经所谈到的地狱的境界，实际上也是我等众生自心本具的苦轮。我们学教理常常会知道，一心具足十法界，最好的法界就是佛法界，以华严经啊来表达，最苦的法界就是地狱的法界，地藏菩萨本愿经来表达。那一心具足十法界，每个众生都有趋乐避苦的生命本能。展开这两个法界的鲜明的对比呀，那我们对佛法界一往情深的回归，对地狱法界的痛苦赶紧要远离。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就符合着华严经常常讲的施地狱苦发菩提心的这么一个大乘原教的义理。如果我们对地狱之苦没有感觉，不相信，很麻木，我们的依阿扬善就没有动力。如果我们对佛法界净土的庄严很隔膜，不相信，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那个信愿力也生不起来。所以这个敬畏感啊，一定要对这两个法界要有鲜明的认知，从内心深处产生远离地狱、心求净土的心。这恰好就是一个佛弟子必须具有的宗教情怀。那时差难陀翻译了这部经典，那我们深刻的了解地狱之苦。现在多少众生不相信有地狱，不怕地狱，不相信有前生有来世，所以才使得我们整个的世界充满着危机。奉行断灭见的人，生命只有这一世的人，他是生不起敬畏感的，他是什么都不怕的，他是只是不择手段的追求现世的五欲的享乐的。如果每个人都这个样子，每个国家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世界就不得安宁了。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跟我们真的是把佛教的深切的一个道理跟我们展开。有地狱呀，这不是一个幻觉呀，不是随便说出来吓唬人的，这是佛菩萨在他的境界当中真实的见证到了的。一切众生造地狱的孽，到了地狱里面，好不容易从地狱出来，他就忘了。众生智慧又很浅呢，他只能了解他这个一小段的生命了。所以很多人不相信地狱啊， 这是我们的愚痴啊。所以佛菩萨要跟我们讲出生命的真相。释迦难陀这位三藏法师给我们中国的佛教界贡献太大了，他贡献出了两部重要的经典了。下面我们来看《道地天宫神通品》第一，这是续分。首先来看这个名称啊，道地天，我们在欲界有六天，我们南阎浮提属于地居，一世天下有一个须弥山，须弥山的半腰有四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山顶就是道地天，属于欲界的第二重天，又称为三十三天。它的道地天啊，四边有四个山峰，东南西北，每个山峰有八天，中间有一天，就成为三十三天。这个天呢，距离我们南阎浮提有十八万由旬，一由旬是四十里，这是指小由旬的，大由旬都是八十里。啊，这重天的身高有四十里，天人的身高有四十里，这我们都很难想象，这个身高四十里，我们仰头都看不到他的头顶了。寿命有一千岁。一千岁不是指我们地球的一千岁了，它是我们的一百年，相当于它的一昼夜，相当它一天。我们地球的生命站在道地天的那个层面来看，我们就成为朝生暮死了，我们最多活一百岁。那么这部经典是佛升道地天，为什么要升道地天呢？是佛母摩耶夫人，她也是大权示现的菩萨了，她是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佛的佛母，乃是贤劫千佛她的做母亲的，这是她发过这个愿的，所以他诞生了悉达多太子之后七天就升天了，升到道地天。在我们地球人来看，哦，他就死亡了，实际上他到了神识，到了道地天。这摩耶夫人虽然到道地天了，但随时都在关注着他的儿子，所以曾经有过两次来地球看望他儿子。第一次是在这位悉达多太子愚臣出家苦恨六年呢，每天吃一麻一粟，饿得皮包瘦骨啊，好像都要死亡的时候，摩耶夫人很悲痛，以为他的儿子要饿死了，来下地球来看望。还有一次是佛涅槃，摩耶夫人下来最后见一面。但这些菩萨们实际上在他的精神层面也都没有离开，这是一个视线。那道地天宫这个中间的城叫善建城，善建城里面有一个善法堂，佛就在善法堂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么这部经从缘起来看，也属于无问自说了。那我们看到刀立天宫这么一个盛大的法会，这法会不仅是针对着南阎浮提，或者说是仅仅是娑婆世界这种所召集的面来的这些佛菩萨和天龙八部，乃是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所以这可是一个盛大的宇宙宗教大会了，或者说法界的宗教大会了。当我们去读这些佛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每部经典，尤其是大乘经典，展开的这种场面非常的宏大。其大无外呀，其小无内呀，这就说明大乘经典是针对发菩提心的众生，或者由菩萨的种性的众生来说的。只有发菩提心的人，他的心才像虚空一样的广大，他才能听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经典。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能听闻到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能够信仰这部经典，实际上我们就有着大乘菩萨的种性。一切法由心想生的，你有什么样的内心的因缘种子，才会感召到你遇到什么经典，听闻到什么法。这个法是很不可思议的法，所以不可思议的善根，你才能感得不可思议的经典。所以这个刀立天宫就像我们透显一个信息，我们地球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星球有生命，而且是非常高级的生命。现在我们长时间的井底之蛙呀，经验主义呀，对于地外文明很多人都心存怀疑啊，好像似乎只有地球才有生命。这可能我们受达尔文的理论灌输的太久了。达尔文是说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再一看外星球又没有猴子，哪会有人呢？卫星拍下的照片，一些星球都很荒芜，好像没有生命啊。这里要注意的，太空探测器各种卫星所拍摄的照片，各个政府都是有选择的公布的。那么我们从更多的资料表明，实际上其他的星球是有生命的含生命的迹象的，甚至有城市的这种布局的迹象的。如果我们还坚持无量的外太空没有生命，只有地球才有生命，你怎么想一想，从概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地球在茫茫的星球当中，就像大海无量的沙子当中的一粒沙子啊，你怎么就说一粒沙子里面才有生命，其他的沙子都没有生命呢？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对地外文明的存在，在佛经里面它是非常寻常的一种真实事情的存在。我们众生唯心所感，可能我们只能感应到跟自己的生命形态比较接近的一些情况，跟我们离得很远的我们都接触不到啊，感知不到啊。就在眼面前， 我们的业力只能看到一定的光谱里面的现象，听到的是一定的声波的东西啊。我们的六根是非常有局限的，我们感知外界靠六根，六根又被各种业力所障碍，我们怎么可能就把六根之外存在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破除为经验论、为常识论的狭劣的思维，把心量打开，我们才会相信道地天宫的存在，相信释迦牟尼佛在道地天宫竟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宇宙的宗教的法会，而且跟我等地球众生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这部经典就不是在地球说的呢，是在道地天说的，所以这就谈到神通的问题了。没有神通也去不了啊。如果说道地天宫开个会，信息也传给我们了，实际上我们也接不到，佛放光我们都很懵的，即便知道道地天有法会，我们想去也没有能力去啊。所以一定要有神通才能去得了啊。那佛生道地天，佛有神通，他可以生到道地天了啊。那这个神通是什么意思呢？在儒家经典当中会说神是神妙莫测的意思，在佛经里面谈这个神，神是天心的意思，通是慧性，神通是天心慧性，意思就是说这个天然的智慧就能超越时空啊，一切无碍，这就是神通的本质意。既然是天然智慧，天然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天性，换句话来说，神通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但是我等众生有神通，为什么现在我们什么样的神通的能力也没有呢？这是由于我们有烦恼，有分别，心散乱，本具的神通显现不出来。一般谈神通讲有六种，有天眼通，就不是我们凡夫的肉眼了，我们的肉眼很有障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墙壁一挡看不到墙壁之外的事情，那天眼就能穿过去，高山峻岭墙壁挡不住，它都能看到很远啊。有天耳通，不仅听到人道的声音，不仅听到这个本很近的声音，乃至于他方世界很远的地方的声音都听得到，这是天耳通。他心通，别人举行动念你马上就知道他人的心理活动。宿命通，知道自己和他人多生多劫，在哪一世投生，什么名称，什么家族，什么福报，什么寿命，都知道。神足通，就是能够飞行，甚至念头一动，细念哪个地方，你身体就过去了。漏尽通，如果前面五通外道也有的话，那正果圣人就是烦恼断尽，就不再漏失在三界里面，这叫漏尽通。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就有，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能够让我们得到六种神通。那六种神通就是把我们内在的障碍遣除，自然显现。所以这个我们世间的很多高科技在世间法当中也算神通了，但是神通正因为我们本具，它才能够研究的那么一点点出来。正因为我们有天耳通，才会有电话、手机。正因为我们有天眼通，才会有望远镜，啊，现在是射电望远镜啊，哎，看得很远。正因为我们有神足通，才有飞机，才有探测器等等出现。所以这个神通品，这个品的意思就是同样相类似的义理的文具，把它聚在一起就叫品。那这个经典当中这个序一般有通序有别序，那通序就是讲六种正信，六种正信又叫六种成就，啊，如是我闻，这是一些经典当中放在前面的啊惯例的啊这个啊表达，这个如是表明是信成就，这个如就是真如的意思。在理上来说，它是就近的与真如法性相吻合的这种义理。